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2024年5月份呢、刚刚过去的第一个周末啊，我们呢就看见有一件让我们华人呢会觉得很高兴的事情，就是电影明星杨紫琼5月3号在白宫啊就获得了美国总统 Joe Biden 颁发的总统自由奖章，这可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个三号，白宫宣布今年荣获这个总统自由奖章啊，这个叫做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一共是19个人，并且呢，5号的下午由 Joe Biden 呢颁奖。那么杨紫琼这个 Michelle Yeoh， 由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这个 Nancy Pelosi 啊，这大家在一起都在这个获奖之列。那我们知道，总统自由奖章每年颁发一次，是美国平民的最高的荣誉。这个颁授的对象都是为美国的繁荣、价值观或者安全或者世界和平或者重大的社会公益的事业做出模范贡献的人物，那都是精英人物。那么杨紫琼呢这次获得奖，我今天呢用一点时间讲讲这个获奖的人和并且讲讲杨紫琼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励志的。今年呢19位这个获奖人呢，包括10名男性和9名女性，他们呢分别来自政治、体育、娱乐、民权，还有倡议这个 LGBTQ， 还有科学和宗教界的领袖。那么其中呢有3枚呢是追授给这个已经去世的人啊，所以呢真正到那里领奖的呢应该就是这个16位啊，16位。那个白宫就说这19位美国人呢是各领域的顶尖领袖，他们创建团队、创建联盟，在运动、组织、企业让美国更好啊！他们呢始终如一的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展示社区勤奋和科学的力量。那么对于61岁的得奖人杨紫琼的描述，那这个白宫讲，女演员杨紫琼40年以来以其多部的大片开展性的开创性的表现闻名，最近呢是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 女主角的亚裔的女性，她不断的打破刻板印象，丰富了美国的文化。那我们记得杨紫琼去年夺下了奥斯卡首位的亚裔影后的头衔的电影是《妈的多重宇宙》啊，这个英文不这么叫，英文叫做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是一个科幻片。那个电影呢有很多的好看的这个镜头。那么其他的获奖者呢有7个是政界的人士啊，比方说前副总统高尔，这个 Al Gore，Joe Biden 的前任的气候特使这个 John Kerry， 还有众议院的议长 Pelosi， 前纽约市的市长这个 Michael Bloomberg 彭博，现任联邦众议员的这个 James Clyburn， 还有这个前北卡罗来纳州联邦这个参议员这个 Elizabeth Dole，还有已故的 New Jersey 的民主党的参议员 Frank Lautenberg 啊，由他女儿带领。那么我讲了有几位是去世的，那么有一位呢是1963年在自家的车道里面遭到枪杀的，当时只有37岁的这个 Mega Evers， 他是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会 NWACP在密西西比的第一位现场的这个官员，非常重要的。那么60年代在密西西比州努力反对种族隔离啊，他得到表扬奖。那么另外呢，还有赢得奥运金牌的美国的原住民叫 Jim Thorpe， 1953年就去世了。这几个就是追认的。好了，当然呢，这个奖呢每年都有啊。这个我们呢，有时候就根本就没有谈。但今天呢，因为杨紫琼得到这个奖，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别用点时间讲讲杨紫琼。杨紫琼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她在马来西亚生的。她呢是在马来西亚呢是分了拿督， 拿督有点像英国的 Sir， 就是一个爵位啊，就是你是不是天生的贵族，而是因为你的表现优秀，像这个英国有很多人叫 Sir， 就是给了一个这样的地位。他叫拿督，所以拿督拿督司礼了，叫 Tam Sri Dato 啊，这个名字很长，这个在马来西亚语呢都读不过来。他的 first name 呢，我外面都叫 Michelle 啊，他 last name 呢就一个中国名了，就是杨子琼。但杨子琼在马来西亚语里面读呢叫 Yong Chung Kim， 这个很难读啊。他其实 last name 是 Yong， 但是在马来西亚是 Y E O H， 这个跟这个普通话的拼音呢都读的不一样啊。杨子琼，他生在马来西亚的霹雳州的怡保市 Ipoh。他呢选美出身啊，在香港非常出名，然后呢在欧美影坛呢发展的非常好。他现在呢是被马来西亚第一个被册封拿督封衔的艺术家，也是第一个被册封为这个丹司礼啊，我们叫做封丹司礼啊。封丹司礼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爵号，丹司礼塔斗啊，这个是特别高的。那么法国的名牌这个爱马仕、啊、用它的名是用 YEOH 来推一款新式的这个手提袋，那名字叫做羊包，这个 Back of Yong， 这个就是一个品牌了。杨子琼呢，他移居美国以后，他出演了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大电影，比方说1997年的《明日帝国》，和李安这个导演的这部电影武侠电影《卧虎藏龙》，这是公元2000年，都得到国际的认可。后来呢，他还获得英国电影学院的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他演过有《艺伎回忆录》2005年的，《太阳浩劫》2007年的，《木乃伊三：龙帝之墓》2008的，《剑雨》啊2010年的，《功夫熊猫二》2011年是配音的。2022年他成为美国 Time 杂志年度的偶像，2018年主演这个宅经奇缘拿下了北美的票房的冠军，2023年以电影呢吮吸全宇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名字很长的这个这个电影啊，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就这个东西，那他得到了这个94届国家评论协会的最佳女主角和第80届金球奖最佳音乐和喜剧类的女主角，又获得了第38届独立精神最佳女主角和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这样的奖。她是奥斯卡历史上的第一位马来西亚裔和具有华裔血统的影后，也是第一个拿下这个奖的亚裔的演员，所以这个呢是一件大事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杨子琼呢生在这个马来西亚这个联合邦的霹雳州的怡保，父亲呢叫杨建德，杨建德呢是当选过这个马来西亚上议会的议员，1959年到69年。那么并且呢他在创办了这个长途巴士公司，1975年，现在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主要长途巴士公司叫利南集团，就是他家的。杨子琼呢他从小和父亲用英语交流，他呢外祖母呢是讲粤语的，不过外祖母呢在这个马来西亚住时间住长了，所以讲的那个粤语呢是马来西亚的粤语，他不是很正宗的，他听懂一些。那么1980年他到香港工作啊，他到当了工作以后，他必须要学粤语，他才开始学粤语。他在拍摄这个《卧虎藏龙》，就是公元2000年的时候，那因为呢他听不懂这个台词，他只能应记台词的拼音，那个时候他还不会讲汉语啊，他不会讲普通话，所以卧虎藏龙里面细听他的普通话是背台词背出来的。那么到了2022年，他说他现在还不会读这个汉字，写汉字也不会，所以呢是人生的憾事。 当然呢，大家认他是一个华人，但是呢，他事实上他是讲英语长大的。杨子雄呢，身材高挑好看，四岁就学芭蕾舞，本来想当这个芭蕾舞的演员，15岁远赴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学习芭蕾舞，并且获得了学士学位，结果没想到17岁由于脊椎骨受伤就要终止舞蹈的生涯。那么1983年他的妈妈鼓励他参加马来西亚小姐的这个竞赛，那么获得了冠军。他又代表马来西亚出征世界小姐，在墨尔本当选为这个 Mumba 小姐。1984年他就到这个受到这个德宝的这个老板啊，这个潘迪生和洪金宝的提携，到香港呢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叫《猫头鹰与小飞象》，是1984年。那么之后呢，就受到成龙和周润发就邀请去拍这个广告片。1985年他拍了《皇家师姐》，一片成名，就变成香港的头号的打星。那个时候就改了名字，叫 Michelle Yeoh， 叫做杨子琼啊，这英文名字。他呢是一个佛教徒，他是香港宝林禅寺圣仪大师和尚座下的弟子，他真正的信佛。杨子琼呢在香港呢很有人缘，他和梅艳芳呢是最好的朋友。梅艳芳这个丧礼上，这个出殡的时候，八位福临人当中，杨子琼是其中的两位女性之一。杨子琼的婚姻呢，两次都嫁了两个很特别的人。她第一任的先生是德宝公司的创办人，就潘迪生。那么结婚，你想她84年去拍电影，这个潘德生呢就看上了，就追她，那就追上了。那结婚以后过了，到了1992年就离婚了。现在的丈夫是国际汽车联合会的主席 Jean Todt， 两个人2023年结婚，所以他60岁这个二婚，所以这就是这么个情况。杨子琼呢是一个大家庭啊，这个家庭条件非常的优异，从小就受过优异的教育。那我们前面讲的四岁学芭蕾舞，还学画画，还弹钢琴，他也喜欢体育运动，会打羽毛球，会游泳，并且呢还代表过马来西亚参加过跳水比赛，骑马、高山滑雪也是他喜欢的。那么这个呢应该说非常成功，人呢长得非常的漂亮。那么因为选美就认得了香港的富豪潘迪生，那么然后潘迪生请他代理他的奢侈品牌做广告。那么到了香港以后，他很快就学会了普通话。这潘迪生呢追了他几年，他84年来香港，到88年才结婚。那么潘迪生要求他就退出了这个电影界。杨子琼和潘迪生的婚姻呢这个维持了三年，那个他们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矛盾，就是他受不了在关在家里当太太，潘迪生就说我的钱够，你就不要去做了。潘迪生呢想办法去收购了很多名牌请他做代理。潘迪生在香港呢是拥有世界名牌最多的这个专利的个人。潘迪生呢受到很多中产阶级的青睐，生意呢做得非常大，这个讲到潘迪生。那么潘迪生呢后来呢就成立了德宝公司。80年代初期啊，因为很多电影呢出现经济的衰退，像电影《王国的邵氏》也减少拍片，甚至出租电影院。那潘迪生呢就在这个低潮时候成立的德宝公司投资电影。那么他觉得电影是一种大众化的娱乐，就是经济衰退消费力下降也不受影响，所以呢潘迪生呢就打中了，并且他在电影业里面请了很多的著名演员来拍电影啊，请了这个比方说著名的导演许冠文为他一口气拍三部电影，高薪聘请到的演员有周润发，有林子祥，有罗美薇，还有杨子琼。德宝公司呢实力大增，我们看看德宝的电影，有秋天的童话、皇家师姐，这些都是非常卖座的电影，并且呢娶得美人归，88年就娶了这个杨子琼回家。不过杨子琼呢最近呢在美国有一个这个电视的这个采访，他就讲到了他跟潘迪生呢其实并没有感情上的问题，主要呢他是不想在家当太太， 想出去拍电影，所以呢到92年就离开了潘迪生，自己呢就在电影业摸盘滚打啊，现在呢就变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人物。那2024年的5月3号他终于呢到白宫啊，就得到了美国总统的自由的勋章，这个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了啊。我们这些看电影的人呢对杨紫琼呢印象都非常深刻，我特别喜欢她的就是卧虎藏龙那部电影，她打得好像了得，她跟章子怡的那场打戏18般武艺全部用出来，行云流水啊，演戏也演得非常好，所以呢她有了这么一个奖，对我们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一个事情了。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这个受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这几天呢，这个2024年的五月份，我们看见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就是这个 Ron DeSantis 签署了一个法案，就禁止在佛罗里达州制造和销售人工肉，这个叫 cultivated meat。Cultivate 就是耕种 ，cultivate meat 就是人造肉。那么 DeSantis 说，我们佛罗里达州不欢迎在实验室造出来的假肉啊，这个讲了一个 fake meat。那么赞成人工肉合成的一派呢，就说人造肉的产品跟天然的畜牧业一样，运作的方式一样啊，是用干细胞来培养的，但是它不要用动物啊，它在试管里面就可以做出来。那么这个不会对原有的产业造成任何的威胁。那么但是赞成这一派的立法的过程里面呢，很多人说每个部分每个过程都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那么所以呢对人工肉的怀疑夸张渲染。那么美国联邦监管单位也说啊，去年经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认可，某些人工肉的产品呢是安全无虞的，是可以食用的。所以今天呢就是人造肉这个问题。当然呢反对人工肉的这一派呢就是这个畜牧业，因为呢这个美国呢这养牛的这些人呢，他希望大家吃牛肉，养猪的人呢希望吃鸡，这个能够继续的养猪，养鸡的人希望呢继续的卖鸡。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用干细胞培养的方法，人造的细胞分类就能做出跟肉的口感一样这样的人造肉的话呢，对他们的产业呢就非常大。所以呢这个今年的2024年的5月1号那个很多这个反对的人呢就说法律要保护我们这些人，你不能呢就任由这些科学家来动摇。所以呢大家说这样呢就有问题了，因为人工肉的禁令会影响到公平市场的机制，这个就是说加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呢太过如短视尽力。人造肉的这个新创公司叫 Blue Nalu， 它的创办人叫 Copperhouse， 他说把人工肉、人工家禽、人工海鲜视为犯罪，是扼杀革新、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抵制自由市场和伤害经济成长的一种行为。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怎么办呢？当然人工肉的相关学术研究呢依然在佛罗里达州的大学里面进行，那么后果怎么样就不知道。所以今天呢我想用点时间跟大家讲讲这个人造肉，这个我们叫培植肉，叫 cultivate meat， 或者叫做这个 culture meat 啊，就是叫做培养肉。我记得大概5年以前啊，当时在香港啊，我在一个超市里面，他们呢就有一个牌子说他卖的2款的这个食品用的是人造肉，我估计呢还不是这种人造肉，这种人造肉呢就是完全用动物的干细胞在实验室里面培养的。我估计我那个时候见到的是这个植物肉，就是用这个豆类做的很像那个味道。那我觉得呢对我来说很有鼓舞啊，当时在香港的市场上已经卖了，就在那个超市啊，超市在一个很大一个超市，它入口的地方，它每天呢就摆几种，非常像啊，就做成汉堡包，里面有块牛排，那个牛肉呢就是人造的，另外有番茄，有生菜，有这个很好的，价钱呢略贵一点， 我当时呢就经过就买来吃，因为吃中餐的话你吃一个那个 hamburger 你就够了，并且呢很放心，因为你吃进去的它并不是这个动物的脂肪，它是植物的脂肪，所以我吃进去呢我觉得很安心。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听说在试验这种 cultured meat， 也就是 cultivated meat 也在做，但是没有机会见到。当然香港那个人造肉啊好像卖了不到一年多吧。这个香港呢我讲我吃的是2018年到2019年呢，香港呢就出事了啊，就是有示威啊等等这些，那些有很多的这个商店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营业，那么等到那个乱过了以后我再回去他就不卖这个肉了。到现在呢我都有点遗憾，我很希望那个超市呢就在我住的地方的楼下那个地方，如果卖的话我还会继续吃的，因为觉得很放心啊。这个不过呢我讲的肉和今天讲的肉呢它不是一种肉啊，人造肉我们笼统称叫做 artificial meat， 叫人造肉或者叫清洁肉 clean meat， 或者叫合成肉 synthetic meat， 或者叫健康肉或者 healthy meat， 这是另外的一种。我们知道目前这个技术啊，做人造肉呢还处在这个研究测试的阶段，初期生产成本非常高，没有办法享用的。那么现在生产技术日益的成熟，生产的成本呢也在降低。我们讲讲例子有多夸张啊，我看了一下2012年用这种人造肉做一个汉堡包的成本要25万欧元，那根本不可能吃，那太贵了，因为所有的干细胞都要在实验室里面养成。那么现在呢慢慢慢慢的发展呢，俄罗斯也在做这个人造肉啊，他呢用这个 Angus 牛的这个组织在试管的肉也做成了。2023年俄罗斯投产的时候是降到每公斤100美元，那还是贵啊，100块钱啊，这个一公斤等于2斤还是贵，那么这个也不会有人买。但是等到这个能够低成本大量的生产的时候，那就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了。大家说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全球粮食危险的问题，因为养牛要吃这个玉米，用玉米喂牛，这个粮食不够的时候，这个肉呢就比较紧张。那么如果人工能够基因培养的话，成本会大幅度的降低。讲的大概就这么一个理想吧。大家说这是不是乌托邦呢？我不敢讲，但是主要呢就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我看网上有吃过的人说味道还蛮像的。那我想我2018年吃的那个估计那就是用豆制品做的，那个味道呢谈不上很像，口感还可以啊。你觉得你吃的那不是肉，但是呢还是觉得吃的肉营养就够了，是那个感觉。不过估计这种 cultivate meat 它的水平呢要高很多。这个我们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组织细胞，它是真的动物的细胞，它呢需要有一个续组，就有一个地方可以依着，然后呢要想办法它怎么成长。那么成长呢，细胞分裂变得越来越的细胞，不就长成一块肉吗？它现在的有几个问题要解决的，一个是味道啊，要像肉，那这个是当然它是干细胞培养的，它一定像肉的，但是像不像我们吃惯的牛肉呢？这个需要研究。第二个就是组织的结构啊，这个细胞怎么组成的。第三个是成本，这太贵了，并且呢应该有健康的价值，吃它要比吃这个牛肉对身体健康更好，还有食品的安全。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味觉啊是非常难的，我们说一般我们吃一个东西我们一口就吃进去就感觉像什么，那是复杂的味觉，因为味觉里面有这个氨基酸、血红素蛋白、硫化物、氨基化合物、这个脂肪类、肽类，还有其他的味道挥发剂，要把这些东西把它混杂起来你才能做成一个肉的感觉。我们说这个肉的因子细胞有外裂症啊，有这个肌肉细胞的这个方式，肌肉内的脂肪的成分 还有它的架构，我们把的英文叫做 scaffold， 就手脚架。这个所以呢，并且呢要咬起来像肉，所以呢这个肌肉的纤维化的程度要好。有些时候我们说吃牛肉吃得像这个渣一样，就是纤维化太高了。有些吃的没有嚼头，那就纤维化不够了。这个人造肉呢，是可以用人工的方式去控制这个过程，那么这个是比较难的。最后做成一个什么样的 scaffolding， 就是它的架构是怎么样，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现在估计呢，已经做出来了。否则，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怎么在5月1号签署州的文件，禁止这个 cultivated meat 在佛罗里达州卖呢？就说它已经接近货架的这个成分了。那个清洁肉啊，是把这个干细胞丢到生物的反应堆里面，然后呢等它分裂成细胞。我们知道这个加利福尼亚当时已经做成了2018年做成了一个人工的汉堡包，我看电视啊，看见加州就有做成这个汉堡包，这个做成一块饼一样，非常的像，因为它根本就是肉的细胞长成的。那么当时的价格不敢讲啊，当时说这个可能是科技话题。我们想2012年它25万这个美元才一个，那到2018年我估计少说也得9万块钱一个，所以那只是一个试验的主题。那么现在呢，就想办法用更多功能的干细胞，这个加上成长的因子，那比如说小牛的血清啊，这个要提出这个非常有用的这个牛身上的这因素，用这因素来把它合成。所以呢现在呢，因为要用这个动物身上的因子来培养呢太贵，所以现在呢是用植物性的这个补充成分来起作用的。我记得2018年我吃的那个，我吃了差不多整整一年了，在香港估计呢就是那个植物的成分来做的。口感我怎么说呢，咬进去有点像面筋啊，大家想想面筋就比较容易类似，调味也正好啊。但是我就是很可惜那个现在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就讲到人造肉的问题了。大家说你讲了半天人造肉到底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呢？我讲讲它的优点。第一个是能够比传统的畜牧业减少这个能耗，减少35%到60%的能耗，它不要用那么多玉米，用那么多这个草地，它能够减少啊，就是在实验室集中的用，所以呢，能够减少地球上98%的土地，就是土地不要用来养牛了，种轻饲料了，你呢就集中来做这个实验室。并且呢它能够减少生产大概80%到95%的温室的气体，就排碳嘛，这个就会大幅度的降低。所以呢这样呢就能够提高这个食品的粮食的供应的这个比率。这个想得到，人可以人工生产这个东西应该就非常的容易的控制。那么并且呢它比传统的养殖需求水和土地都能减少，所以这个呢是它的好处。那么到底有什么坏处呢？第一个就是盐分太高，因为盐呢是一种很主要的组合剂，所以估计呢吃过这种人工的汉堡包的人都会觉得太咸啊。我呢就这一条我就不会吃，因为我就是怕盐太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技术现在还没有，还有运送的方式还没有，因为它不是这个真肉，是人工的肉，所以怎么去保存怎么运送呢，有一定的问题。第三个是各个国家甚至各个地区它的这个接受程度啊，有些地方就不行，像美国像佛罗里达州第一个出来签不许用，那别的州会怎么样我不知道，那可能加利福尼亚会变成比较早的可以用的州啊，纽约州可能也比较早，但佛罗里达州在 Descendants 的手上那就不可能开放。这就是有一个，第二个是老百姓接受的程度，因为这个东西吃在口里它要有一个口感，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的。当然我看看这个分析呢说法呢，就是说和真的肉的口感有差别啊。这个我说18年我吃那个植物做的人造肉，那个的确和真肉的不像啊。现在这个用干细胞生产的不知道有多像。那么当时 也有人讲啊，这个如果能够取代真肉，那么这个技术是由先进的大国控制的，那这些大国都要做这个肉，那么所以呢，没有办法生产这个培植肉的弱国，还有原产地就是产肉出口的像阿根廷这种产牛为主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就会受到冲击了。那个我们知道现在好多地方都在做这个人造肉了，那不光是美国在试验，我看见这个2020年新加坡政府就核准了美国食品制造公司啊，叫 eJust 这个公司在新加坡制造贩卖实验室所造的鸡肉，那么当然价格比较高，那大家说这只能处于娱乐级的性质，是但是是国家核准的2020年人工做的鸡肉。2022年日本东京大学和日清食品公司开始呢合作探索人造肉在日本市场能不能落地，所以呢估计日本过没多久也会出来了，这是另外一种啊。那么日本的科学家研究出可以调整脂肪和肌肉成分比例的人造和牛肉，就是吃起来像日本的神户的和牛肉。中国有没有做呢？中国做，2023年的年底，南京农业大学有个教授说他已经完成了细胞培养肉产业化的全部研发，并说中国具有成为人造肉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的可能性。那么他说理论上1000个干细胞就能够生产20000公斤的肉类啊，这个每3周可以一个循环，就是他可以用这个饲养动物的方式改成饲养细胞的方式，它已经可以获得了猪肉。那么并且呢，上海的十位生物公司，这个中国科学院的先进院校深圳分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农业生物这些公司呢也一起参与，所以呢估计中国大陆呢也把人造肉列为未来重点的科学研究的方向，所以呢现在全球的大国都在研究人工肉。我估计呢未来不定哪一天我们吃的汉堡包呢就是人工肉的。好的，
谢谢各位的收听，拜拜。